那我们说有活有饮食的话，是求你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交通，求你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打开，我们相信这个智慧和有悟性的灵会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给我们一个指示，让我们知道如何往前去。我们真是需要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也祷告，我们是成为与你一同建造锡安的。我们真是求你祝福我们，洁净我们，圣别我们。就像这个诗歌这里说的，以拯救衣给我们穿上，以公义袍给我们披上。哦，主啊，真是祷告，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为着教会，为着锡安的缘故，也为着你的荣耀，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赞美主，阿们。Amen. Okay. 我想我们的主因他即将再临，所以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像我们说了很多的话，明明的说到这个千年国度。为什么他要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就是真是他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说到以赛亚书看见锡安，因为看见这个，我们就里面渴慕他的再临，回到锡安。哎，这里啊，真的是过于我们所能形容的，真是看见以赛亚书，它内容很丰富。那我想我们很难明白或者是得着一切，真的是里头明白这整本书。你看这里说神的荣耀兴起好像日头，我们对这一个有多大的这个宝宝爱的心，不是说你就看哦，它是如日光，我们就好像明白这个话，是真的看见它的光照耀在我们里面，真的体认到神是光。你记得在启示录，他说他的脸，人子的脸是怎么样？面是如同烈日放光。你今天能不能够面对看太阳？不行。但是他是说到这个光是一个奇妙的光，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可是可惜的在我们里面却是满了黑暗，真是很不幸。这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宝贝，不认识这个光。我们有这个道理，我们喜欢说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说到，这个教训是很好，我也喜欢这个教导，这个教训。但是你真的是喜欢这个光吗？要是我们真的喜欢的话，我们为什么常常行走在黑暗里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有这个道理啊，并不是说这个道理是不对的。有的人听了这个话，不要又说了啊，他是反对基督是世上的光，当然不会反对这个，但是只是知道而已，并不能帮助你。除非这个光真实的在你的里面照明，很可能我们的主他是光，可是我们却行走在黑暗里。也很有可能你在那里说到生命啊，有生命读经，在那边去 读这个虽然说是生命读经，但是很可能你吃进来的只是知识，不晓得是什么，但这个对你一点的帮助都没有。哦，主啊，主的面貌是如同烈日放光。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想要在我们要是锡安的话，第一点就是要看见他是光，他的荣耀是住在锡安。这个光啊，是我们形容不出来的，是过于我们所能形容的，而且他也是这个大君王的臣，大君王的城，他是这里的君王。你不要在这里想用人来代替他。我曾经听过一位老的弟兄说到，他是代替，他是基督的，就好像所谓的教皇一样的，好像那么主有他在这里来代表，但是不需要有什么人来代表他，因为主的灵就住在你的里面。那你为什么要拿一个外面的一个人去听这个人说的话？虽然知道是错了，你还要去听从他，因为他好像有那个地位。其实这就是明显的说是人的教训。当然你说的是真理，是公义的，而且是从主来的，你说出来我自然会听，你不需要来教导我听你。但要是我不听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听。而且要是是真理，那是就不需要人来逼。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负责，要是你说的是胡言乱语，你要勉强我和别人听，而且还听你的谎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显现，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是那位那王，没有人能够替代他。今天你坐在宝座上吗？还是我坐在宝座上？今天我们不够资格，但是要是我们是得胜者，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那个是将来要有的。今天我不知道你想要坐在什么宝座上，那我告诉你，绝对不是那个是真实的那个宝座，不是真的。你以为你要是现在就这样子想要坐在宝座上，当主再来的时候，我想你不是和他一同坐宝座。要是你认为我说的是不对，或者是不合圣经不等等，没有关系，你说你的。我想三四十年以前你这样说我会跟你辩论，但是今天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去辩论。你要想要听你就听啊，你能够接受就接受，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们知道他是那真实的王，他是我的王，我也希望他是你的王，是我们的王。在这里只有一个宝座，在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宝座，不是两三个宝座。要是你想要坐在宝座上，要不就是你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如果你够资格的话就和他一同坐宝座，或者你就没有办法坐在宝座上。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可否定的，就是这个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是这样的一个宝座。锡安是大君王的城， 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特别是当他在临的时候。但今天他坐在高天之上，在启示录那里也说到他是地上掌权的那一位，他是在天可以掌权的那一位，所以你不要去过问他怎么样外面的一些情形啊发生，就让他这样吧。我们可以告诉主，主啊，我们知道你知道今天的光景，你会处理这件事，我们只要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所要着重的就是你要知道你在你的心中他是坐宝座的那一位，而且他是万有之首，他是向着教会也在教会之中做万有之首。所以在凡事上我们要长进到这个元首的里面，这里没有另外一个头，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常常助理的头，一个做头的旁边是一个助理的。我就问了这个弟兄，你的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助理，助理头、你可能那个可以有乡里有副理有副总统有这样，但是也可能有助理的这些牧师，但是有没有你这个人是一个头，你有没有是助理的头，有没有这样的事。那么为着基督的身体，这里只有一个头，没有别的头，所有的地上的君王诸王和列国要行在他的光中，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行在他的光中。我们有他的光，是生命之光。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神是光。要是你说你认识神啊，你却行走在黑暗里，那约翰福音他怎么讲呢？他说你是说谎的，真理就不住在你的里面了，你是自欺，真理不在你心里了。而且这里你讲到说交通，我就不知道你却在黑暗里，那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个交通了。因为你要是和神交通的话呢，一定是在光中的，要是你在黑暗里，我就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就是一同沉船吧。哦，主啊，是他们要等到，就是诸王和列国要等到那一天才行在光中，但是你我今天就可以行在光中，今天我们就要在光中。阿们。我们要看见那个时候啊，各国都要把丰盛的财宝带到锡安，是非常荣耀的事，我们无法想象的。要将锡安散居远邦的众子众女带来，而且你知道他这个带来的意思就好像被抬过来那样子。感谢主，外族人要服侍以色列，神的国度，他们必须在神国度里，他们要服侍以色列。然后我们就看见锡安要完全得着恢复，他会要在这里修饰修饰锡安，使他得荣耀，要荣耀锡安。这个字荣耀也可以被翻作修饰，或者是使它更美化。那你想要怎么使它能够修饰它，怎么更美呢？是不是用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大钢琴，用新铺新的地毯，是这样吗？是这样来修饰 装饰锡安吗？因为这不是一个物质的锡安，这也不能用物质的东西来装饰，这是一个属灵的灵宫，是属天的锡安，是神今天住在里面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在属天的锡安里，将来我们就和他一同站在锡安山，在神和羔羊的宝座前。今天我们也是活在这个锡安，这里要有以锡安呢是基督做房角石，那么我们是圣洁的祭司体系。锡安在地上的这个锡安呢，要和属天上的锡安是相呼应的。你不要自己那里照着自己的样子来建造锡安。你要是自己在这里建造啊，有人会告你了，因为你不可以用这个名字。主啊，是我们的主要在这里要荣耀锡安，要是使锡安更美更荣美，要修饰锡安。而我们看见这个锡安的荣耀必须是和主是相称的，主的所是我们必须是成为我们的，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他是公义的我们也要公义，成为公义。他是荣耀的我们也必须是荣耀的，他是透明的我们也要透明，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的城，是耶和华的城，是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永远的荣华和累代的喜乐，我们应该在这里也非常欢喜快乐，是主的喜乐，不是人的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个什么欢乐，或者是说笑话的事情。你知道这种人为的这种欢乐是命很短的，就是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喜乐却是累代的喜乐，是几代的喜乐，何等的奇妙。而且这里他说啊，这个是比所罗门王的日子更荣耀。知道因为所罗门在耶路撒冷造了圣殿，那么附近的这个列国啊，都把许许多多的材料带来啊，造荚木，一些金银金子，许多非常好的这个建材都带来。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表，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啊，所有的列国都要把他们的金银和丰盛的财宝都要带来，都要带到锡安啊！我们无法想象，那这样就是使得锡安更荣耀，更得着修饰，更美。那当然也有和平和公义，比和平公义掌权，不再有强暴、荒凉、毁灭的事，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但这里你就不再在这里有一些真正的事，或者是谎言，或者是嫉妒相争的事都没有了，不再有了，没有肉体在那里，真是奇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要是我看见，你也看见了， 那么都只是一些暂时的，不是可以长存的，只是很短暂的。呀，哈利路亚！不再有荒凉、强暴、毁灭的事，悲哀的日子也有完毕。你想，锡安的这个光景真是奇妙，你在哪里看得到这样的光景？在哪里看得到？那这是应该有的光景。这个弟兄回答说，这是应该有的光景。那么是，我知道这是应该有的光景，但今天在哪里可见到呢？那么我们无论如何要有这个意象，要看见这里的意象，因为这就是我们要建造的。你要想，锡安是我们在这里彼此争吵，大家都不同意啊，不，而且和主也不同心合意，这样的地方是锡安吗？就表明你都不知道你在这里建造什么。主啊，这里我们所读的这些是给我们形容看见的是锡安。主啊，是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和荣耀，在锡安的居民啊，他说，是不是只有有的人、有的居民要成为公义有能？不是，是所有的居民，所有的居民都将为公义有能。你看何等奇妙的一个锡安！要是所有的居民都有公义的话，当然这里就有和平，而且是永存的。所以这个城的名字叫耶路撒冷，就是Shalom， 这个意思就是和平。所以在这里就永远的平安和平，因为大家都是公义的，都是有义的。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城市。要是你问我锡安是怎么样的光景，那在这里所看的经节就是给我们看见正常锡安应该有的光景。我们在这里所建造的乃是这样的一个城。对，他就对着一位现在学建筑的这个姊妹说，你是一个建筑师，你应该去思考这件事，你所建造的是在全宇宙中最美的、最荣耀的一个居所，是为我们圣洁的神所造的。那么我就问了，谁能够做这个经营者、建造者呢？就是神自己。这是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他在这里渴慕，要在那里等候，要看见这一座城，但是他却没有看见。以赛亚都没有经历这个城。以赛亚当时经历的不是他看见，这里写的耶利米也没有看见，难怪他写了耶利米哀歌。他们都没有真的看见这个光景的实现。但是感谢主，我们却有如此一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就要在这里得荣耀，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羞耻。有时候我觉得非常羞耻，因为觉得我们是没有能力的这个仆人，我们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谁能够建造这样的一位这样的一座城？我们都是有肉体的，带着肉体的人， 那么是靠血肉之身能够建造的吗？但是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却有这个盼望，我们却有这个盼望。哦，主啊，求你快快再临，今天与我们，至少与这个圣余之名，主啊，愿意今天在这里招聚圣余，少数的人。主啊，要是你不为你自己存留这个剩余下来的人民的话，我们就都像索多玛和俄梅拉了，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没有这个可能了。哦，不要自己认为我们很骄傲，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建造什么，像有的人说，哇，谁能够建造这个教会啊？看哪多荣耀啊，我真是不知道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可能他看见的是自己的荣耀，不是耶和华的荣耀。那只有在这个时候，当国度显现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见一切受造都要得着恢复了。你要想想，以赛亚在这里提到的不仅是锡安得恢复，不仅是列国会来就近神的光，而是一切受造，一切受造。你要想要有一个宠物吗？主说来这里有一个狮子我给你。但是今天你不行啊，今天你能够在家里养一只狮子吗？那你会成为那个狮子的食物。今天不行，但那个时候主说你喜欢要一个宠物，我给你一只狮子。那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我真不知道以赛亚怎么看见了这么多，真是非常令人惊奇，非常奇妙以赛亚所写的。那么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事还不会发生，所以不要啊把这个引狼入室，不要邀请这个狼，也不要请这些所谓的好像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不要把他带进家里来，所谓的啊。那这里我们看十一章六到九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你知道当亚当堕落的时候，就是说罪进入了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整个地就因此受了，就整个地全地也就腐败了，因为亚当犯罪。就是好像你一个政府腐败的话，你想这个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光景，人就变成兽了。所以为什么神他称不同的这些国度啊，称他们做兽？所以这些我们刚刚读的这些动物就变成了一个兽。你看豺狼与绵羊羔同居，你可以想象这个光景吗？这真的是和平，真实和平光景。今天你可不可以把豺狼放在一群羊的中间？你会不会做这样的事？不能。豹子与山羊羔同卧，今天要你做这样的事啊，那羊羔就进了豹子的肚腹里了。而且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今天你不要讲是不是和平了，就是在一起都不行。你今天能够和狮子同处吗？
Republicans, Republicans and the
Democrats. 民主党、共和党就没有办法相处，一天到晚就在那边争吵，更不要说什么豹子、狮子了，牛犊了，甚至于人都没有办法和平共居。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看，妻子、丈夫在一起也没有，没有一天是和平相处的，没有有一天是不是互咬互吞的。哦，主耶稣啊，这么难，这么困难，但是赞美主，当他再临的时候，一切受造都要得恢复，那里就有平安 和平和公义，甚至于整个国度都是和平公义。所以真是要赞美赞美神，赞美主。那你啊，你就可以在那里拍拍这个狮子啊。但我再说今天不要做，再说今天不还不是时候。那么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今天你要让一个小孩子，一个不成熟的人，叫他来带领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会走到哪里去啊？以赛亚说，在这个呀堕落的国度里面，是小孩子在那里做头，引领他，让一个完全没有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带他们。那就像主说的，瞎子领瞎子。牛与熊同食，牛必与熊同食。我真想要看见这个光景。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赞美主。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光景，他们就会变成为一个正常的了。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我再说，今天不要做这样的事。跟一个弟兄就是有小儿子啊，小孩子的，他说你要看看好你的儿子，不要让他走到蛇洞口去。今天不是这个时候，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洋海一般。所以这个是液体啊，这个水是很好的，它能够覆盖全地，能够充满遍地。那个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这里不是指的教导，不是一些道理，而是真是认识这位奇妙的神，这样的一个知识要充满全地。你要真实认识他了，你就会敬畏他，因为他是可畏的神，你就会尊敬他，容在这里尊敬他。而哦，主啊，你是不是在这里盼望那日的来到呢？那么今天在菲律宾，你要建这个高墙，为什么要建这个高墙？是怕狮子吗？但是那里没有狮子啊，那你也知道他怕的是什么。这是这些堕落的人，这些强暴的人啊，去犯罪的这些人。坚强是为这些，哎，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在这里一切受造得恢复那里引用了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都很熟悉这里的经节，就是整个受造都在这里叹息等候。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说到，我们主来的时候就是恢复的日子，到万物要复兴，万物都要复兴。那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动物一切的这个污染啊都要被除去。今天不要说是这个环境污染，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这里主修环境，特别是讲到这个世界这个环境的要清洁现在这个环境污染的状况，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可能清洁现在这个污染的情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等到我们的救主再临的时候，我们的主再临，所以整个受造都在这里叹息等候，等候神儿子的显现。他们在这里啊，现在真的是抱怨说 Vince 弟兄你怎么还没有得着荣耀啊，我们在这里就在等你耶，我们在这里叹息劳苦，我们在等候那个神的众子啊得着儿子的名分。哦主啊，所以这里这个我们看到第四大点，就是一切受造啊得恢复，就是复兴。彼得说一切堕落的一切罪恶的事，这些都像一个什么，像会衣服一样的卷起来然后被烧了。这个是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这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这纲要的第四章那里你会看见，就是在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有六十五章说到这个新天新地之前，这就是彼得在这里看到的。很多人呢、听到这个旧约，这里说啊，这是旧约，说因为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他们就好像不看重，他们说这是旧约的事，那他们呢就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但是赞美主，主要复兴万物，但是第一个最先要得恢复的就是你我，要天天更新我们，我们里面的人要一天新似，新似是怎么新？我们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十年一次更新，或者是一个世纪更新一次？是这样吗？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活一个世纪啊。是什么？要一天新似一天，一天几小时啊？但是要是你只是不是二十四小时，而是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得着更新，那么我告诉你，你就不可能达到目标。所以我们说我们穿上新人，但这个新人是要天天更新，天天更新。那你想说已经是新人了，怎么还要变更新啊？那问题是因为是你把它穿上。新人本身没有问题，而是你这个旧人，你穿上新人啊，你有问题，所以你要天天更新。要是我穿着一个新衣服，那么我在外面现在一百多度，我在外头走， 那要是我开这个我的这个旧车到有100度的时候，它冷气就坏了，那么我就是穿着这个衣服是很漂亮的新衣服，但是我出汗流汗了，流了一身的汗。那他说你就不要怪这个衣服，不是这个新衣服的问题，你不要怪罪他。你不能怪别人说你为什么给我买这样的衣服啊，我来怪我的妻子了。你看这个衣服，你看这么容易就弄脏了。你看我们就是想要指责别人怪别人。哎，主啊，真是拯救我们。所以在主要在这里天天做更新的工作。我们的虽然我们的旧人是毁坏了，可是我们这个内心，我们这个人却是一天新似一天，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要是你要预备迎接主的再临，你就要天天得着更新。哎，所剩的日子已不多了，已经不多了。你就在这里算吧，365天一年乘以6，你就知道还有多少天了。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这里不是说你有6年主就来了，不要有人说你看这个弟兄他说的6年，不是，我们就是在这里说。要是情形这样发生的话，你看你还有多少日子可以预备。一切受造要得恢复，但是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主要先恢复我们，使我们得着恢复。求主，愿主来恢复我们，恢复你我，天天求主说，主啊，你要恢复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帮助。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这个更新的工作，为自己祷告，也为众弟兄姊妹祷告。现在让我们来看到下面的61章。我想啊，想要快快往前的话，就是按照这个纲要来讲。在这里又一次说到神的灵在我，灵到我，也有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在这里以赛亚他又回头说，刚刚他是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同时他又再回头来说到我们耶和华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没有耶和华的灵，我们什么都做不成。神要做什么，他就一定是用他的灵来做，而且按照他的话。耶和华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了我。不要只是相信他膏了你。我知道很多人过去有人说啊，这个人就是受膏的那一位，指着别人说那是受膏的那一位。要是你说某某人是那受膏的一位，我告诉你们，受膏者这是属于我们基督，只是属于主一个人的。我们只是被膏油涂抹的，但是只有他是那受膏者。这个名称不能适用在任何别人的身上，永远不要这样说。要是有人说他是那受膏者，你就必须要把他 从窗子里给扔出去，甚至不是从门那里丢出去，从这个门啊太远了，不够快，就直接把它从窗户里扔出去。因为这个受膏者只属于耶稣基督一个人，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里那么这个谦卑的人，或者是说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不是仅仅指的外面金钱啊、这一面，而是说到灵里贫穷，灵里面是饥饿的，在那里寻求的，真正寻求真理的，而不是里面很满足了，里面已经充满了各样的事。你要是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了。虽然并不是这样，他们其实一无所知。越是一无所知的人，越自以为他什么都知道。那其实真正知道的人，他们才明白他们知道的不够。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里说到的，要是你人自以为知道什么，那么他是仍然不知道的，按他所当知道他仍不知道，但是若有人爱神呢，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最好是被神所知道，否则有一天神向你说我不认识你，那你的问题就大了。你自以为认识他，知识很多，结果主遇到你的时候，主会说我不认识你。那你说什么意思？我这传福音教导人七八十年了，我一直都在这里，在大教堂，这个超大的教堂里面传道，那可是我们唯一算数的就是主怎么回答你。重要是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主说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诫命。可是那有的人说，哦，这是旧约的话，不需要按照他而行。有一个人告诉我啊，某某人说啊，他在那里听某某人讲一篇道，那个人说你不需要遵守律法，就是你遵守了律法，借着基督、哦、借着基督守了律法，也什么都算不得什么，什么都不是、哦、我不敢相信我听见的。什么有这样的事？哼。所以人呢，我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而是靠新约，从他口中所出的新约，而且是这个新翻译的新约，是不是这样子？这话怎么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每一句话。因为圣经是神的呼出，那这个圣经是指什么？光是新约吗？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连新约都没有，他们只有摩西五经，有先知书，还有诗篇、一些历史书，还有这个托拉。所以说整本圣经都是神呼出的，那保罗在这里说的整本圣经是什么？就是这个律法。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新约，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一切啊，就是先知、诗篇、摩西五经，一切这些书。那么在这里又说他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我说了，不只是说你口袋里没有钱，而是另外一种的贫穷，其实是谦卑，他里头是非常饥饿，他要寻求追求主。一个人自以为什么都有了， 你就没有办法告诉他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贫穷。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新的启示了，那里面他们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天哪，讲这样的话，他们里面不再贫穷，他们很富，非常富足了。他们富足到一个程度啊，真是贫穷，就好像老底嘉教会的光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贫穷可怜的。主怎么说？他是说他们是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光景，不仅是说瞎眼等等，他们真是怎么说呢？神说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们是那困苦的，因为他们 自以为自己是富足。哦，主啊，主也说他来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来医治义人，而是要是寻找那个伤心的人。神差遣我，他医好伤心的人，不是医义人。有的人自以为很了不起了，你看我们这个教会多荣耀，就是啊，你给你100年，你也造不出我现在这是这样的教会，多骄傲。但是那这里是要怎么说呢？是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哎，神的百姓啊，许许多多都被掳了，被掳到许多的制度以下，被掳到人的这个权势之下，是瞎着眼的跟，眼瞎跟随。要人赚5300万来买一个喷射机，呀，使他能够周游世界啊，来传福音。呀，这是我们弟兄在网就是在新闻上看见的，有这个样的人也。这是被掳了，那些会众，神的百姓是被掳了，这样的制度里面，哎，你要听啊，这里啊，所指的福音是比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所想的福音是不一样的。我们想到的福音就是罪得赦，要是我做错事了，那么主的宝血就能洗净我，这就是我的拯救了。然后我仍然可以去说谎犯罪，然后主我来主面前他又会赦免我。要是我死了没有关系啊，主是赐生命的灵，你明天就把我又点活了。你的观念，对福音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吗？是这样的吗？不是。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是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是被囚的出监牢。谁能够打开这个监狱的门？这个是圣经上已经记着了。当保罗和希拉在监狱的时候，还有彼得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的确监狱的门被打开了。谁是把在监牢里？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所以啊，这个监牢这里说是被囚的要出监牢，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耶和华的恩年是什么年呢？哪一年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到地上的时候，他要成就这里的以色列 以赛亚书所提的这个福音。所以在以赛亚书是在这个悦纳的日子我要听你，那么这个神悦纳的日子仍然是在这里一直到今天，因为我们仍然是活在恩典的时代，所以主的审判还没有来到，否则我们这个人早早就要被吞吃，就是要被吞吃了，被已经就是被毁灭了。但是我们因着这个，我们还自以为我们不错，不晓得这是恩年，这是神悦纳我们的日子。你不要以为哦，只是悦纳的日子，让我们在这里就享受享受。不要讲到神是可畏的，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了。他们以为说你要是在战兢，在神的话面前战兢，就是表明你没有办法享受神的话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观念。主啊，哦，主神啊，神悦纳的日子并不表示你就可以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哦，主啊，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也有报仇的日子。我真是喜欢以赛亚，真的是圣灵感动他。你看他讲到这个，他说到这个报仇是日子，可是恩年是一年，这个恩年就是悦纳的日子哈。神，你看他一个是恩典的事是一年，可是报仇呢却是一个日子，只是我真是觉得以赛亚是圣灵感动他写的，因为哥和我的这个观念是相反的。我一定会说是报仇报一年，恩典就是非常短，但是不是，这里说的是恩年，这个神所悦纳的这个日子是已经2000多年了，但神报仇的日子，报仇的日子只是3年半，这两个比比看。要是这个报仇不是日子而是一年的话，那我想这个全地都被毁灭了，什么都没有办法存留下来了。主啊，哦，主啊，我真是知道以赛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人，有一天我们都要碰见他。到那日啊，我们一起去问问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人。我们看见以赛亚写的，他说这是给我们看见有拯救的日子时间，但是也有审判的时候。你不能只传所谓的正面的，但是你也要说神是公义的审判官，他的审判要来到，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也是审判信主的和不相信主的，他都要审判。审判相信的人是在他在临的时候，但是不信的人是在千年国度那里，那个时候啊有3年半的日子，就是称在，就是这里所称的报仇的日子。其实3年半真是不长，很短，真是赞美我们的神，那是何等奇妙，是耶和华的恩年，但是报仇，这是报仇的日子。我真是宝贝这个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人在这里啊，在这里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看着今天这个可悲的这个状况，不要轻看他们，你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你安慰他们，神也就会安慰你。 这里第三节也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那里也说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得安慰。而且在这里真的是为锡安。那么他说，神要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仪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我真喜欢这个字，就是公义这个字啊，在这里多次提到，一而再的提到，好像我们真的是忘了或者没注意到这个字，一而再的重复。这里赛亚在这里说的好像越来越正面的，越来越奇妙，感谢主。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摘的，是要叫他得荣耀。就好像我们前几章就是二十一节那里说的，使我得荣耀，在这里也说就是他得荣耀，那个我以前那里就是他得荣耀。他们必修建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那今天我们要先建立锡安，你四面看一看，到处都是荒场，是历代荒凉之城。他们要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荒凉是历代荒凉之城，不只是几代而已，而是历代。你想，就是两千年过去，两千年以来有许多荒凉之城，许多的毁坏的事，荒凉的事。荒凉之城，凄凉之处，历代下来造成的。我看到这个光景，有时候我想说，我们还有这个可能性吗？还有这个机会吗？但是我们的主要做这事。那时外人必起来放牧你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你要被称作基督徒、信徒、弟兄姊妹、圣徒。虽然我们不圣洁，可是我们彼此称是圣徒。是这样吗？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阿们。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神的仆人，神的仆役。所以今天我们该被称作什么呢？祭司。怎么样的祭司？是圣洁的祭司。怎么样是要成为耶和华的圣洁的祭司？而且不仅是圣洁，还是有君尊的，是祭司的国度。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的元首是那位属天的大祭司，按照麦基洗的等次做大祭司，他是公义之王，也是平安王。所以今天这个祭司必须要像麦基洗德一样，要公义，也是和平的，而且要是圣洁的。那这里所指的太多了。你们倒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这是一个祝福，就是神 的子民在国度的时候所有的祝福。今天我们是要在灵里忧伤的人，我们从一面来说，我们是被掳的，被许多的事情捆绑，所以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拯救，不仅仅是从永刑的里面，从火湖里被拯救出来，从世界，从肉体，从你的己里面都要得拯救。求从我们的意念里面，从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我们的旧的习惯里面要得拯救。不要说我就是这样，你如果是这样，你就需要拯救。今天我们要被称为，你们倒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不要轻看祭司这件事。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也是圣洁的祭司，这是很好的一个称谓。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因为我们在那里真的是侍奉神，使神得满足。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很多基督徒今天真的是做出来的事情是很羞辱的，羞辱神的，所以很多人看到我们，他就说我们也不要信主，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假冒为善的，这真是很羞耻的事，真是让我们可羞耻的事。我们的行为真的是很令人羞耻的，但在这里说呢，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我们要得双份的产业。这是不是像长子的名分？是不是要得双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或者是归于他们。那么底下就接着告诉我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什么？喜爱罪人？不是啊，喜爱公义，是喜爱公平。因为在这里是说到锡安，说到神永远的计划，说到他的国度，讲到他在临的时候要掌管全地。在这里不是说到啊爱呀、爱的这个关系，我们彼此相爱，今天相爱，明天在这里相争，把你踢出去。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公正啊，要恨恶抢夺和罪孽。你知道，你在这里，我们刚刚和没有人谈过。他说：“我们也献祭啊，怎么献祭？就是用我们的嘴唇啊献祭啊，献上赞美的祭啊。那么你是这个赞美自己，那你赞美什么呢？你赞美一个燔祭，那你的燔祭是什么呢？他说你不用说嘛，你就带来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让你带来是一只猪的话，怎么样？”你能够带一只猪吗？我带一个鸵鸟，我带了一个骆驼，这些能够被接受吗？你最好要知道你带来的是什么祭物。因为 很多人就是抢夺的，就是赶快的从一个什么什么读经什么或者是什么里面赶快把它读一读，然后把它读在神的面前。你以为这个就是献祭了吗？你以为神会接受这一个吗？要是你去一个饭店，你要订什么菜，你说什么都可以，让这个侍者来就把这个他的这个菜单拿给你，说你点一个，就他说你要什么，他说什么都行，什么都行。你去饭店吃饭有没有这样做过？要是你告诉这个侍者说我要这个炸鸡，那么过一下他给你带来鹅看的一个烤的蛇，他可能是 steak。 他说你会不会吃呢？啊，这样的东西你做过吗？你会接受吗？那么所以神也说，我是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实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在这里说立永约，就表明他神真是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而且你当你要签字啊，签约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个下面的小字都要看清楚，你不要就随便就签名了。在这里说要立约，这就表明我们的神是非常有很特定的一条一条的，而不是你什么东西你认为好的你就可以把它带来。要是带什么都可以，那你为什么要有整本立位记呢？要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带来给神，何必要有立位记啊？这真的是说胡话。是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你看大家都看得见，就完全彰显出来了，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了。我希望今天人看见你的时候就看见基督，不需要隐藏起来。然后以赛亚讲完这个以后，他就在这里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诗歌，因为他写到这里，他说他们的后裔赐福，那就我因耶和华要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这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因为以赛亚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欢喜快乐，写出一个诗歌，真是好。这里看到了，真是奇妙，真是奇妙，令我们惊奇。因为在要来的这个国度是一个婚宴。我们今天必须以拯救衣穿上，所以在这里的确不是道理的事。你要是你受浸是受浸进入耶稣基督，这就表示我们要穿上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衣。请你不要穿上了以后又脱下。他以拯救衣给我穿上，以拯救衣给我穿上。这位小弟兄明天要受浸啊，感谢主，你要披上拯救衣。而且这个拯救衣是个复数， 这个多数，这不是 一件而已，因为拯救医有拯救啊，有各个面，有好多的面。我就问了一个弟兄，你有几件啊衣服，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衣橱衣柜？也每一天要穿一个新的衬衫，不是吗？你想神给你的这个拯救衣，给你的是有这么多面，因为我们的拯救有这么多面，所以这个拯救衣这里是个复数。你看，我们是要从最终从死的里面，从我们的己里面被拯救出来。这个拯救是拯救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生命，从世界，从现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从一切不义的行为里面，各样的里面，我们都需要得拯救。拯救啊，有各个面，所以是这个拯救一，这是一个复数，天天是新的，天天是新鲜的。那么再问了，你有几件衣服？几件衣服？好多的衣服，特别是姊妹。很好，很多的拯救衣，然后又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那我就问了，你有几袍几层？就好像这祭司的这个衣服里面有个内衣，然后还有一层一层的，有再加一层又加一层。感谢主，是公义袍，拯救衣是使我们从负面的事情、消极一面的东西啊，要拯救出来。但公义袍就是把主的公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我们要看得见的。这个袍子就是外面披上的，但得拯救啊，是从里头各面得拯救。我们要穿上这个属灵的衣服，要这样穿。你去思想一下，那这里以赛亚只是给了我们几点点出来，让我们去思考。那么当你这样里面得拯救，然后外面是有基督的公义给穿上以后，这个荣华就好像新郎和新妇一样。所以当你有这样的这个服饰，穿上这样的衣服，是为着婚宴，新郎戴上华冠，这个华冠就是祭司的那个头巾，那么这个衣服也就是祭司的衣袍，是为着荣华和荣耀。这个是新郎所穿的衣服，乃是祭司的衣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新郎就是那位大祭司。呀，这个圣衣是为荣耀为华美的，这是新郎的衣服。当然这里新妇我们就记得，是新妇的衣服是这个细洁白的细麻衣，是光明洁白的，而且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这一切都是要在婚宴的那天我们看见的，不要忘记，现在就要天天穿上，然后站到镜子面前看一看，我今天是不是像他一样的公义呢？所以到末了，你看见这个奇妙美好的这个婚宴，是这个夫妇啊，还是彼此相称的。是我们知道婚礼是一个合一， 不是说我们就变成神了，而是锡安，而是和这个羔羊坐在宝座上那个王啊，是一个人，是那个人在那里，那这个联合是非常奇妙的。十一节，天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又提到公义，你看主啊，我看他真是担心我们会忘记，所以这公义是一而再一而再的提到，他可能想我们患了健忘症。照样是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这也就是今天众列国所寻求的，就是公义和平安。今天找不到，今天找不到这样的情形，那这是我们大家所等候的。所以这个六十一章的确是叙述我们所得的一个祝福。那借着这个，我们就和基督完全合一。但这个合一并不是使你变成神了。六十二章第四节或者还有五节，让我们快快的来读这几节，六十二章一到四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只等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又说到公义啊，列国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不再成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成为荒凉的，你却要成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成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归他这个字是说也要就是结婚这个字。那这几节就是说到这个国度的一个彰显，是一个婚宴，这个婚礼啊，婚宴。那我们明天再仔细的说，现在我们有几个祷告。